親主，我們去多謝你，由歲首到年終，我們相信你是帥領我們生命、引導我們生命那位的上帝。主，我們求你今年繼續打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見到你是那位信實的供應者，讓我們憑信心來到去經歷你有很多的恩典擺在我們的前面。主啊，亦都照明我們真是屬靈的眼睛，讓我們看到身邊、看到家庭、看到工作的場所裡面有很多屬靈的機會，有很多福音的機遇，求你來到去照明我們，亦都幫助我們教會繼續在接觸新朋友、繼續在傳福音的事工上面，主啊，能夠為你來到去擺上，讓我們成為一個宣教的教會。主，我們求你來到去帶領幫助，聽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阿門。好，有沒有 PowerPoint 下？咁今日呢要同大家講嘅經文呢，其實係有少少嘅，都唔係少少啦，都係承接返上一次我哋嗰個嘅哥林多前書嘅系列啦。咁上一次呢講到教會有一個嘅分裂嘅問題，咁喺保羅呢處理教會分裂嘅時候呢，今日呢段嘅經文呢可以話係一個嘅尾聲呀，或者係一個嘅總結。我哋見到保羅用了成三章，來到一章、第二、第三章呢，來到去回應教會分裂的問題。所以呢，為了幫助大家去掌握怎樣去理解教會這個分裂的問題呢，我嘗試將那段的經文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呢，就嘗試跟大家來到去分享了教會分裂有一定的原因和現象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怎樣來到去處理背後有什麼的原則性。去到今天的經文呢，就是總結了，或者是一個濃縮版。所以呢，你沒有聽第二點不要緊，在今天的經文裡面呢，保羅呢嘗試總結回我們要去處理或者要去面對教會分裂的問題的時候呢，要留意兩大點。第一點就是誰人都不可自欺，第二點就是誰人都不可誇耀人。上次講到我們嘗試從哥林多教會的背景來看到過了，教會分裂是有一定的外在的因素的。外在的因素就是教會的領袖經常都轉換，令到教會似乎經常都陷在一種群龍無首，又或者有一種山頭主義這樣的狀態當中。但同一時間，領袖的相繼離去也都將這間教會潛在的問題引爆了出來了。藉著保羅這兩個問題，我們看到他怎樣來到去處理教會的問題呢。我們首先去看第一個的命令。第一個的命令就是保羅去看到哥林多教會呢第一個的問題呢有一個的盲點，就是呢他們是自欺欺人的，他們沒有真正從信仰而來的智慧，但是扮作有智慧。其實他們所謂的智慧呢，只不過呢是按照世界的標準來到釐定的，並不是出於上帝。對保羅來說，教會裡面不穩定的因素呢，就是其實在教會裡面呢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呢，他們看不到自己真實的屬靈光景，還自以為感覺良好。事實上呢，保羅多次提出這樣的要求，要求呢會眾有這樣的反省。我們去看看經文，他若有人自以為呢，這個這樣的句式呢在整卷的哥林多前書出現了三次，除了剛才三章十八節之外，還在另外一個地方，第八章第二節，他說若有人自以為自己知道什麼，他其實仍不知道自己所應當知的。即背景講到就是說，有些人以為自己有知識，所以他們就不怕來到去參加那些廟宇的祭祀，但結果令很多信心軟弱的人跌倒。還有一次呢，就是在第十四章三十七節那裡說，他說若有人自以為是先知或者是屬靈的，就應該知道。背景就是說呢，有些人以為自己的靈性很好，有各種先知的恩賜，結果濫用了恩賜，在崇拜的時候不按次序來到去講方言，令到教會的秩序很混亂，绊倒了很多未信主的群眾。在保羅的眼中，一個不成熟的信徒或者一個屬靈的 BB 未必只是那些剛剛信了主， 或者未必指那些未受過栽培的人，他很可能已經服侍緊，在教會裏面有一定的參與程度，但是那些人是怎樣的人呢？自以為有智慧、有知識，是屬靈的人。這種的錯誤的認知呢，在教會裏面呢造成了相當大的破壞力。我們看到很多事都是事與願違，有智慧的人竟然分裂了教會，有知識的人竟然傷害了那些信心不足的弟兄姊妹，屬靈的人竟然拌倒了那些未信主的群體，令人對教會卻步。很多時候這些事情發生跟他們所想的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們不要以為那些不長進的屬靈 BB 就好像那些無知的小羊一樣沒有殺傷力，事實上他們很多時候都是教會裡面那些隱形的殺手。信徒不長進呢，其實都不是他個人的問題那麼簡單，影響緊其實是整間教會。因為沒有所謂停滯不前的教會，只有不斷長進亦或是不斷來到去衰退的教會。所以保羅在這封的書信裡面呢，用了很大的力氣呢來到去扭轉信徒他有一種錯誤的認知，而這種錯誤的認知呢，不是讀多些聖經，或者不是就這樣叫你啊，你個人驕傲啊，謙卑一些就可以解決的，而是他們有一種扭轉。很重要的就是在第二章那裡講到他們的生命裡面有沒有真實經歷過十字架那個的轉化呢？如果沒有經歷過十字架轉化和顛覆的人，他很可能永遠都是屬靈 BB， 沒有辦法達至在基督裡面那種的成熟。好像聖經所講，他說有些人常常學道的，但是呢終究不明白真道。有沒有經歷過十字架那個轉化呢，就是很重要了。保羅在這裡去指出，就是如果我們真的要對人間那種的智慧、那種的錯誤認知呢有一個的逆轉呢，是要借助十字架的。而十字架呢亦都是鑑定信徒是否成熟的唯一的標準。我們去看看第一點，或者我幫大家嘗試總結保羅在第二章講過的兩個很重要的關於十字架的道理。第一個的十字架的道理呢，就是其實十字架是完全顛覆了我們對於那種能力的看法。十字架本來呢就是這個世界那些無能或者失敗者的個象徵，就好像基督因著人的軟弱被釘在十字架上。但十字架的另外一面呢，就是基督竟然在三日之後復活，正正就是上帝對於十字架審判帶來了一種的逆轉。他宣告了人間那種的強權不過是暫時的，而那些受到欺壓、那些軟弱的人最終會得到平反而且得勝。所以十字架是應該分開了人的觀點和上帝的觀點的。按照人的觀點，這個世界當然是喜歡那些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貴地位的強者，因為他們有那個話語權，想誰死就誰死。世界是崇拜權力的，因為權力就等於正確。但上帝的觀點卻是站在那些的愚拙的人、軟弱的人和卑賤的人那一邊。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耶穌基督那個的十字架呢，也都顛覆了我們對於那種的智慧那種的觀念。保羅在第二章第八節講到，上帝的奧秘是那些這個世界上有權位的人所不知道的，如果他們真的明白，就不會將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了。十字架其實講的是什麼呢？就是一個的錯誤的判決。基督他被無辜釘死，但是呢最後他是榮耀的復活，印證了人間的智慧其實是徹底失效了。就算是最高的審判者比拉多，他都不能夠憑自己的智慧來到去理解。所以信徒亦都不要妄想用任何的高言大志或者智慧委婉的言語來到去傳講上帝，因為無論他們怎樣來到去傳講， 他都没有办法来到去讲出过中的奥秘，带领人认识上帝。十字架扭转的工作就是他叫人离开人间的智慧，转向基督的灵，不是靠着人的能力，乃是靠着圣灵的带领，因为唯有圣灵才能够解释属灵的事。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保罗在第二章那里尝试用十字架来到去给我们看到人的价值观和上帝的价值观中间是隔住了一个十字架的。如果我们真的要从世俗那个思维里面跳入上帝的世界里面，默想十字架呢，是一个呢必经的旅程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愿意接受十字架救恩的礼物，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不断接受十字架那个的挑战来到去颠覆我们的价值观呢？所以一个的属灵的 BB， 如果他真的要成长的话，我估计除了栽培之外，其实他那个的价值观或者他的生命里面呢，一定不能够回避十字架那个的挑战。话说其实就算传道人他自己都有很多的十字架的挑战。之前我在网上呢读到一篇的文章，那篇文章呢我自己都深有体会。那篇文章呢，他访问一个的大教会牧者，大教会哪个不想，即有人听到大教会 就发光，问他大教会这个的发展的策略的时候，他有一个的一点呢，他提到就是说，即那个牧师他说，假如教会的会友呢全部都是基层人士的话呢，这样对教会的长远发展呢是非常之不利的。所以呢他在教会发展那几年呢，就少了向那个的教会附属那个的书院来传福音了，而转去一些更加一流的中学来到去传福音。因为呢教会最重要的是人才，因为教会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来做的，如果教会都是中下阶层的人的话呢，将来就很难有足够的人来到去做更多的事。又比如说，如果全部会友不能够入读大学的话，或者仅仅能够入读大学，他们在才智上或者能力上呢，领导上呢，都会比较弱的。因为教会当时呢就处在那个区呢没有好学校啊，所以呢他们就要向外找那些资源，找那些 top 啊，或者那些 band one 的学校来到去找机会。他说呢，我们教会呢有一个的牧师呢是有四个学位一个文凭的。这样的人才呢在当时那个的附属学校里面呢，好怕呢长时间呢都不能够培养出来。听完之后，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呢？认同还是不认同呢？从信仰角度不认同的，但是从人的观点想不想啊？可能都想的，是不是？那这个的贴文分享了出来之后呢，有几位神学院的同学，他们都是做青少年工作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这个的做法呢虽然不值得提倡，但是呢很多时候教会的决策呢或多或少呢都有这样的心态，只不过呢个嘴都没说出来。但无他的，其实我们都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的社会的精英主义影响，都希望将教会打造成一个叫做精英云集的地方。这个呢就是教会所宣言的或者所宣传的成功和智慧。不过这个是不是真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启示那个的智慧呢？是吗？恐怕不是。有时我见到教会的现象都是的，有时可能长者都会不喜欢那么多长者在教会的，是吗？不要发展那么多老人家，好担心其他人见到这间教会好没有希望，发展多些年轻人，这样呢就生气勃勃。从某个角度而言呢可能是对的，但我又觉得不完全正确。如果上帝给什么手牌我们，我们就打什么手牌，是吧？即不需要嫌弃的，就好像电影桥段他说，手牌越不好就越给心机来到打。如果从十字架的道理来到去讲，一间教会它真的能够收纳到或者容纳到老弱相见的话，岂不是更加能够展示基督身体那个的多元，是吧？如果一间教会全部都是 banker， 全部都是成功人士的话，那是不是真的代表这个教会真的彰显到基督？有时 身處在那種跟你預期有落差的場景，你會感受到那種所謂的不舒服。其實這個就是真實，不需要迴避的，因為十字架的工作正正就在你生命當中來到發動。你感到不舒服，或者你覺得啊，入到這間教會裡面好像有些東西跟你格格不入這樣的，可能那些就是十字架跟你說的那種挑戰。我們其實除了剛才說教會的發展，其實每一個的信徒，你說十字架經常都說是不是離你很遠或者很近呢？我嘗試用一個的例子來到去跟大家又說，即剛才那個好像離大家很遠，但是有一個很真實的，就是其實每一個信徒呢，他都要經歷十字架的挑戰的。拿主日崇拜為例，不知道大家對於崇拜來說呢，是一種的享受，因為是覺得是一種的受苦多一點呢？很多人不敢答是後者的，但很多時候那種的經驗又好像不是能夠完全否定的。特別信仰有一定年日的人呢，他唱同一首的詩歌，就算初信的時候聽到 很有感動，唱了十年八載都會有少少疲累，或者有少少的覺得厭了，這樣聽到更加弊了，聽得多已經變了耳熟能詳，講完講下半句你已經知道他說，即係講上半句，你已經知道佢咧講下半句係想講啲乜啦。即係慢慢對於講道咧冇任何嘅期待。嗱，有時唱住重複嘅詩歌，或者聽住咧千篇一律嘅道咧，都會俾人有一種叫做浪費時間嗰種嘅感覺。嗱，唐慕華呢位嘅作者咧，佢就寫咗呢本咁樣嘅書，佢話 A Royal Waste of Time， 即係佢話啊冇錯，其實敬拜上帝咧就係一種嘅奉旨的來到浪費時間。我說得很誇張，奉旨的浪費時間。他說我們是要學習在上帝的國度裡面來到去花費我們的時間，而這個過程呢其實是一種的捨己來的，認識到不是按照我們人的夢想或者喜好來到行事，敬拜也不會提供任何的商品和服務令你覺得滿足。所以我們不是問我們能不能夠從敬拜裡面得著了什麼，而是敬拜是一個的對付我們的過程，顛覆我們凡事都是以經濟效益實用性為主導那種的世界觀。所以如果我們有時在崇拜的時候覺得不太自在不舒服，其實這個是正常的，因為十字架其實挑戰著我們，以為那種自己是顧客，顧客就是上帝那種的心態，不是一切都是圍繞著你那個的口味來到去轉。話說我以前都經常坐在台下都做崇拜，有時都觀察到為什麼有些屬靈的前輩他每次聽牧者講道的時候都會抄筆記，心想這些這麼簡單的道理都要抄低，不是吧？看起上來那陣覺得很愚拙，但現在看上來呢是有智慧，因為其實他是不斷對付自己的。不要誤會，就是我不是提倡每個人都要抄筆記，而是說呢每一個人應該找到一個的方法來到去挑戰自己的。信仰去到一定的階段，如果沒有刻意或者忘記了刻意呢來到去對付自己呢，很快呢各種的屬靈的驕傲呢就會走出來了。很多人追求聽一篇好深的道，第一篇道就算再淺白再簡單，若我們實踐不到的話，它永遠對你來說都是一篇最深的道。所以保羅這裡去提我們，就是說十字架的道理讓我們不要自欺，就是不要覺得自己是真的有智慧，而是你有沒有經歷著那種的轉化。而第二點呢，我們再去看，就是保羅有第二個命令的，他說所以無論任何人呢都不可誇耀人。這個吩咐呢就是前面的命令的一個的延伸。如果我們真的認識到人間的智慧是有限的話呢，就不會高舉某一個領袖作為一種的自誇的理由。保羅呢要他們有一種新的看法， 第21節至23節那裡說，萬有都是你們的，或保羅，或阿波羅，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現今的事，或將來的事，全是你們的，而你們是屬基督的，基督是屬上帝的。如果我們有少少印象的話，其實保羅這裡就是嘗試將哥林多那個的口號，第一章第十二節那裡，我是屬保羅的，我是屬阿波羅的，我是屬基法的，我是屬基督的，一次過逆轉翻出嚟，係嘛？保羅俾佢哋親身睇到，就係一個有十字架眼光嘅人，係會將佢睇到嘅嘢逆轉翻過嚟，有一個嘅全新嘅睇法。保羅要佢哋睇到，其實呢間教會唔係屬於某一個嘅領袖嘅，唔係屬於保羅，或者唔係屬於阿波羅，情況應該係180度相反嘅。保羅同埋阿波羅呢啲嘅領袖應該係屬於佢哋，應該係屬於佢哋。冇任何一個人能夠聲稱佢有擁有一間教會，或者一班嘅弟兄姊妹係屬於佢嘅。佢只不過係屬於呢個教會嘅一部分，教會擁有佢。甚至講得更加遠咧，就係用一種嘅末世嘅眼光嚟到睇，萬有都係屬於你哋嘅，屬於教會嘅。教會的地位呢，只是在基督和上帝之下。透過這個這樣的強烈的對比，我想大家去看到一件事呢，就是領袖其實是送給大家的一份的禮物，你們不應該來到去受到他們的限制，相反你們應該是好好善待上帝給你們這些屬靈的資源，他們的世界觀或者他們的視野不可以那麼狹隘，只是、我屬於誰的，以致呢他們彼此之間來到去競爭，而是將個眼光放遠一點，其實所有這些領袖都是給你的資源來的，你應該是好好來到去運用善待這些資源。所以事實上我們不是等待著給某一個領袖來到管理，因為我們不是屬於某一個領袖，反過來他是屬於我們的，會有那個的舉手投足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要有一種這樣的心態，就是反客為主，主動來到去幫助領袖，提供一個友善的環境，令到他能夠可以更好地扮演他那個角色，以致能夠發揮到他在人心目中那種的預期。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讀這段經文認真的話，我們就會反思今天會眾和領袖之間的關係。我們很多時候的文化就是將所有的壓力、責任、期望壓住在某一個領袖或者某一班領袖的身上，所以換給我們的就是我一是就很失望，一是就將他跟人比較，一是就有掌聲或者批評等等。其實這個就是保羅所說，不要論斷，也不要誇耀人。如果你是真的將所有的壓力或者將所有的焦點傾注在某一個領袖身上，一定就會有所謂的論斷和誇耀。所以解決之道，我們是應該認清那種主客的關係。教會其實是擁有這些領袖。今天很多的教會在請傳道人的時候，都有一種的心態，就是、望天打卦，來到好的就好了，來到不好的怎麼辦呢？易請難送。但如果我們真的好像領袖保羅所說，可能我們會有所調整。在等候的同時，我們有沒有真的栽植好或者培育好我們的屬靈的土壤呢？等到來到的時候能夠發揮得好，能夠適應新的環境。很多時候我們就是期望他、有足夠高的道行，或者有屬靈的境界來到去救火，即其實你請一個救主，即來到去收拾局面，但又沒有想過、應該我們都有一個責任來到去營造一個好的環境讓他能夠發揮恩賜，因為他是屬於大家。就好像如果我們家裡面如果要迎接一個新的成員，無論是 BB 或者你的新抱也好，或者老人家也好，我們都很想致力營造一個好的環境給他。但如果另一個心態又不同了，接下來會來一個新的租客，我看看他住成怎樣先， 如果住得不好下年就不要再住了。當然我們不是不知道剛才講的那些屬靈的道理，或者所謂的恩典的道理，但有時我們又擔心恩典太多了，會不會呢被人濫用了呢？有時我們可能會因為合作關係不成功了，而輕易呢關上了那個恩典的大門，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就是沒錯，你說傳道人是屬於我們的嘛，所以呢我們應該要呢嚴厲地壓制他，就好像這個的公司一樣，上司和下屬的關係。有一次我可能都分享過，就說之前有一個的教會，都即大家彼此有意，他有一個的 offer 給我，就是全時間的，但是呢又是用 hourly rate 這樣計，即實報實銷，你做多少呢就給你多少。這個都是完全更新了我對於這個職業的理解。他自己解釋說，就是因為之前請了那些呢黑歷史太多了，樣所以呢到你的時候不好意思了，就變成這樣。我不敢說呢這種是一種的錯的管理方式，但我們要去了解教會領袖和教會之間的關係，不是一種從屬的關係，而是一種的有機的關係。就好像身體的一部分，既然我們接納了它是身體的一部分的時候，我們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的，總是保養顧惜。試想像，如果用剛才那個教會的心態，就是如果大家下下都要這樣斤斤計較，下下都要計準的時間的時候，怎會有一個健康的關係呢？這樣對自己的生涯或者對教會都不理想，變成了一種按本子辦事的關係。所以我們不要因為失敗的經驗，我們呢自此呢只得回那種防禦的機制。要很小心聽我講，我們不要因為失敗的經驗變成得回防禦的機制。這個也是為什麼很多教會那個的離職率那麼高呢？牧者一間教會呢，如果它只是得回防禦的機制，沒有了恩典的法則呢，就很危險。就好像我們不會因為傳福音失敗過就從此不傳福音，忘記了福音的重要性。保羅講得很好，他就說其實我們應該是以善勝惡的，不是以惡來到報惡，因為這樣做的時候就是將炭火堆在對方的頭上。或者很簡單的意思就是說，他說唯有良善的力量而不是那種惡的力量，才能夠叫人感到羞愧而去努力改過遷善。又或者有時其實你那種的恩典會令他感到有虧欠的，他都會去想啊，究竟是不是應該在這裡繼續發展呢？所以有時我都會去勉勵或者提醒自己，就是在帶領的時候有一句的說話呢都經常提醒我，就是 Control is good, trust is better。 其實這個是無論你去管理自己的子女都好，或者跟你的團隊來到合作都好， Control 當然好，但是相信或者那種的信任的關係是更加理想。當然我們也不會因為教會是建立在，即教會也不會因為自己是建立在基督這個身體的過程裡面，當然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有時呢就會覺得啊，沒錯，我就是基督那個代言人，有時呢又可能變去另外一端，就是有時啊，見到教會的現象呢都很傷神，因為經文呢補充得很好，教會其實是屬於基督的，是屬於上帝的，我們不是自己的主人，教會呢基督才是教會之主。基督是教會之主呢，這個應該是給我們有一個提醒和勉勵。潘霍華曾經說過一句說話我都很歡喜，他說一個人如果愛他理想中的教會多過愛基督的教會，這樣的話不管他對這個教會的用心有幾誠懇幾崇高，他最終呢都會變成了基督教會的策位者。所以弟兄姊妹，我們有時所謂的愛其實是愛你心目中理想中的教會，抑或真的認識到那間是屬於基督的教會。 這句話很重要，就是給那些的理想主義者應該是有提醒的，就是他們固然可以不斷改革教會，但無論人的努力有多少，他永遠不能夠得到一個完美的教會，他必須等到他的主人耶穌基督榮耀再來的時候才能夠得著完全。而另外一邊廂就是說，這句說話也給那些悲觀主義者有安慰的，因為我們確是沒有辦法，也不需要浪漫到以為我們能夠將教會的名徒自己完全負責責任，我們必須信賴那個教會之主，因為他在建立這個教會之前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要將我的教會建立在磐石之上，陰間的權勢不能夠勝過他。願意這個信息都成為我們年末一個新的一年的開始一個提醒，好嗎？讓我們一起祈禱。親主，我們去多謝你，因為無論歲首年中，你的信息常常提醒和勉勵我們，特別給到我們信主了，但是我們是否迴避了十字架呢？有沒有真的很正式，有沒有很真誠的迎向過十字架的那個挑戰呢？幫助我們每一個在崗位上服侍的，要承擔生命的，特別都要去領受這個的挑戰，求你來到帶領，也都給我們的教會是建立在耶穌基督，建立在祂的十字架的上面，讓我們在這個磐石上面能夠站立得穩。主，我們多謝你，聽我們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而求。